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五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约书亚带着众祭司，还有所罗巴伯带着众弟兄，他们众人如同一人来到了耶路撒冷，重新筑坛献祭。当时是主前537年的七月，在第六节让我们看到是七月初一，所以在七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恢复了向神的献祭。但很特别的，他们过的第一个节期是祝棚节。我们知道七月一号是吹角节，七月十号是赎罪日，而祝棚节是从七月十五号到七月二十一号。那他们为什么纪念节期是从祝棚节开始呢？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应该是外在条件的限制，因为在七月十号的赎罪日，那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要带着祭牲的血进到至圣所，把血弹在约柜的盖子，就是施恩座上，那是旧约时候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同在中。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圣殿已经不在了，至圣所当然也不在了。或许是因为这些外在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从祝棚节，就是七月十五号开始遵守耶和华神的节期。我们要知道旧约是图画，而新约的启示才是神今天要对他新约的子民要传递的信息。一个新约的圣徒经过了逾越节，他重生了，经过了五旬节，他开始了教会生活，结果他不小心落入了被掳的光景，又被掳到了巴比伦。这样圣徒的恢复必须从祝棚节开始。我们知道祝棚节两面的意义，第一面是在秋收冬藏的时候，一年庄稼的收获完成了，他带着感恩的心把神给他丰富的祝福带到耶路撒冷来，就是来到神见证的地方，与神的子民一同过祝棚节。这也说出一个人的恢复必须从他每天生活对主话语的享受恢复，再把他对主话语中他所经历的各样属灵的收获带来与圣徒们一同分享，向圣徒见证神给他的祝福。第二面的含义就是，当你在被掳中好像在属灵的旷野中漂流的时候，神仍然保守你，让你能够重新被恢复，因此你也必须来过祝棚节。那一个被掳的圣徒他恢复的凭借是什么？我们就要来看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过的最后一个祝棚节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耶稣在地上过最后一个祝棚节，就先预言了将来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要接受圣灵，而耶稣这个预言在他复活的第一个主日就应验了，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当门徒害怕躲在房子里的时候，耶稣忽然来到他们当中，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因此新约里相信蒙恩得救的圣徒里面都有内住的圣灵，而这内住的圣灵带着复活的大能，能够变死亡为生命，能够让被掳的基督徒被释放并且被恢复。第五节，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祝棚节开始， 他们恢复了向神的献祭。之后他们就定期的在月朔，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和一切的圣节都向神献祭。摩西律法书中所定的节期有七个，在逾越节期间有三个，包括逾越节和之后一连七天的无酵节，还有初熟节，接下来就是五旬节。到了七月就有吹角节、赎罪日和一连七天的祝棚节，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所以一旦你被恢复之后，一旦祭坛开始了，你就必须有三种的献祭生活。第一个是定期的，我们每一次来教会参加聚会，事实上都是一个献祭，这是我们属灵生命能够继续成长、属灵道路能够走得平顺一个最基础的实行，就是定期的聚会。而第二种就是在一些特别的节期，我们要与圣徒来在一起，一同向神献祭、向神敬拜。这就包括教会安排特别的聚会，圣徒们都要以一个过节的心情来参与。而第三种就是甘心祭，这是自愿的，你个人在你向神祈求的事情上得着了答应，你愿意甘心的献上感恩祭。这些是在定期的献祭以及特别的献祭之外，根据每个人自己的情形甘心多摆上的，这些都会蒙神的纪念。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献祭呢？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其实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劝告我们的话，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蒙神喜悦的。保罗特别说到新约圣徒献上的是活祭，既然是活祭，就说你这个人还是自由的，还是可以活动的。而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形经常就会从祭坛上溜下来，因此我们必须被提醒要经常更新我们的奉献，借着定期的聚会、借着特别的聚会，或借着个人向神的感恩和献上的甘心祭，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神献上燔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奉献。接着第六节，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现在他们已经有祭坛了，并且可以开始献祭了，这是非常好的开始。但是呢，耶和华殿的根基还没有立定，这里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没有根基了，而是根基已经被破坏了，必须重新修建。我们知道第一圣殿是所罗门所盖的，是在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当时他们的根基都是山里面凿出来的大石头，经过了巧匠的手，经过了许多人的搬运，最终才立定了圣殿的根基。这根基是非常牢靠、非常稳固的。荷兰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一把火烧掉了圣殿，但圣殿下面的根基仍然稳固。当然有些石头被破坏了需要更换，有些石头被移位了需要修整，因此修建圣殿的根基还是需要花相当的功夫和代价的。那对新约的圣徒而言，什么是圣殿的根基呢？我们知道在新约中建造教会的指示是托付给保罗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到十五节，他这么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这里我们看到新约教会的根基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保罗是神差派到外邦人中的使徒，他到每个地方他必须立定这个根基，根基的本身是基督，但保罗是智慧的工头，他照着神的蓝图立好了根基，然后 再有许多人在这根基上往上建造。这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教会的根基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别的根基。但是经过巴比伦的破坏，有些教会会在耶稣基督之外外加一些东西，从文化来的，从传统来的，从哲学来的，或者从世界影响来的，甚至于是从神的话衍生出来的一些规条、做法、形式。其实这些都不应该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根基一点不差，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保罗更进一步在以弗所书2:20告诉我们，教会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是被主所差派的工人，先知是为神说话并且把神说出来的人，他们都是连于基督的，他们被基督差派为基督说话，把基督清清楚楚地说到圣徒的心里，这个就是根基。在旧约的圣殿外面都是大石头，而里面呢再铺上木材，再加上金箔的装饰。现在圣殿的根基已经遭到破坏，必须重新修建，需要工匠，需要能够修整石头的石匠，以及能够切割修整木头的木匠。第七节，他们又将引领木匠和石匠，他们从巴比伦带来了许多的金子、银子，金子是为着圣殿装饰用的，他们就把银子给了石匠和木匠，让他们能够开始预备各样的材料，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泰尔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浮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允许的。圣殿的食材应该都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山里一块一块凿出来的，而木材呢，他们要用上好的香柏木，就是在黎巴嫩山上所出产的。他们就用粮食、酒和油作为交换，像在西顿、泰野的人请他们上山砍伐香柏木，并且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然后再顺着洋流直下，直到约帕港。第一圣殿留下来的木头都烧光了，因此必须重新找木头。他们找的木头就和当初所罗门找的是一模一样。在列王记上5，所罗门王派人去见泰尔王基兰，中文圣经翻成泰尔的，以前老板是翻成推罗。所罗门王求西兰王帮他砍伐黎巴嫩的木材。8，既然打发人来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砸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那个指定的地方就是约帕，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当时以色列地满了神的祝福，物产非常的丰富。泰尔王西兰要求所罗门王用食物与他交换。10，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11，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而现在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经过了第一年，相信神也给他们丰收，他们才会有粮食、酒和油来和西顿人、泰尔人交换，并且木材的运送也是用老的方法，从黎巴嫩入海，随着洋流一路飘到约帕。约帕是以色列地一个出名的海港，今天的推拉维夫南边。约帕这个城今天还在，今天到以色列地去旅游的应该都会去约帕。在所罗门的时候，是他收取外邦人木材的地方。约帕这个城就一直扮演着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在主前8世纪，有一个先知约拿，一般我们都称他是抗命的先知。神差他到尼尼微城去警告当地的人，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而当时是尼尼微 也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是以色列的敌人。约拿宁可看他们被神毁灭，以至于他不愿意听神的话。约拿书一章三节，他不听神的话，想要逃往他斯，就是今天的西班牙，他就跑到了约帕，在那里上船，越过地中海到西班牙去。他呢是一个抗命的先知，要躲避神的面。当然约拿的故事我们很清楚，最终他还是不情愿的去了尼尼微，而整城的人却因为他的宣告都蒙了拯救。很特别的是，约拿事件之后的800年，使徒彼得到了约帕，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9章43节。彼得到了约帕，就住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今天你到约帕，还可以看到西门的家。彼得就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大步的异象，神向他启示救恩要临到外邦。就在同时，哥尼流也看到了异象，神的使者要他到约帕去找彼得，来向他的家人传福音，福音的门就在这里向外邦人打开了。而这些归回的人要重新修正圣殿的根基，他们就照着当时所罗门王的方法，运来了黎巴嫩的香柏木，浮海到约帕，再从约帕上岸，把木材运到耶路撒冷。斯拉在这里加了一句，是照着波斯王塞鲁士所允准的，因为容许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是塞鲁士王下的诏书。第8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2年2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就是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他们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预备材料，包括石匠在山里凿石头，木匠处理从黎巴嫩运来的香柏木，这花了半年的时间，一直到第2年2月，也就是主前536年2月，他们正式开工兴造，修建圣殿的根基。他们选择2月开工，和以前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的时候一模一样。在列王记上6章1节，记载着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的开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佛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连开工的时间都和所罗门当年一样，选在2月。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回归的犹太人，他们认识他们先祖之所以会被掳，因为他们轻忽了神的话，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行，因此他们现在回来重建圣殿，他们一再的查考圣经，照着神所指示的方式，用一样的木材，在一样的时间重新开工。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借着以斯拉的记载，我们看见那一批回归的人是怎么样小心谨慎的修建圣殿的根基。对新约的圣徒，这根基一点不差，就是耶稣基督，还不是客观的耶稣基督，而是经由使徒、经由先知们他们所启示出来，对我们而言是主观的基督。主啊，赐给我们和他们一样的心智，也愿意小心谨慎，单单寻求基督，单单照着神的话，就是圣经的教训，没有文化传统哲学的掺杂，没有规条形式做法的束缚，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这根基上开始建造。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圣徒们都能够简单纯洁的照着主的吩咐过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建造。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